大家好，欢迎来到姐姐们的旅游圈，我是香香姐姐。
我是米粒姐姐，我们这一集的来宾继续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夏梅爸爸。
大家好，我是夏梅爸爸。
今天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是那个宜兰那边算地头蛇吧，不知道他住就是去那边购物了没啦。然后可是呢，就是他已经在那边工作，所以他对附近的那个景点真的简直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所以这一集要请他来分享一下。不是那么多人知道的一些秘境，而且是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内容。我们在 re 内容的时候，我发现他讲的这些景点，米粒姐姐跑遍全台湾，居然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所以
人家
今天要
的
请他来
私
分
房
享一
景
下。
点，
是的，讲哪些地方，哪里好玩，头城附近。
因为呢，米粒姐姐给我一个题目，她说要在头城介绍三个景点，有要介绍特别的话，我就好好的去做一下功课。
太感
那我
谢。
在这边的时间呢，也去了一些地方，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要介绍这三个点呢，应该算是还蛮值得大家好拨个时间来这边走走看看，我觉得应该是蛮有特色的。好。
对，
第一个点呢，是一条路，一条线道。那这条线道呢，是宜兰宜兰的宜，好，1号线道。
很难
那为
念
什么？
呢，一一号，一一
真的很
号，
难念。好，为什么要介绍这条线道呢？这条
对，
公
它
路
很
呢？
特
因
别。
为这条公路呢，兼具休闲跟生态的一条公路。怎么说呢？因为这条公路它行经在我们东北角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水系非常发达的一个区域。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水系发达，就表示我们的水汽跟湿度都非常够，也因此造就了一个非常好适合蕨类生长的环境。刚好这个地区呢，是我们淡蓝古道的一个区域。那这条区域呢，里面有几条淡蓝古道的一个中间的一些路段，好，待会我会来介绍。第一条呢，好，就是所谓的中坑古道。那这个中坑古道的特色在哪里？这里面有一间古厝，这间古厝呢有台湾吴哥窟之称哦。好，
是哦。
是没有错，对，这个
中
我们
坑
都没有
古
先
道，
捋过哈。这个是
对，
对
现在
米姐他们都
哦，
不知道，对，现在
对，
才讲这个张家古厝呢。其实我们在东北角这个区域呢，很多的一些大户人家他们都会盖一些古厝，但是因为在里面呢生活不易。好，而且环境也不是那么的适合，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们都搬离开原本的一个山林里面的居住的环境。那这些古厝怎么办呢？那后来慢慢慢慢，可能就会有一些情回啊。但是这一间张家古厝呢，它的门面呢，虽有情回，但是呢，它跟自然当地的自然融合得非常的有艺术感。所以为什么被称为叫做台湾吴哥窟呢？好，这个我觉得这个画面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其实
因
应
为
该蛮
房
多。
子一堆树，
对，
是
一些
吗？
树根，对，而且那个地方看起来是，其实是不会看起来会很旧、很乱，不会。其实那个地方环境整理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这个中坑古道呢，它的行程非常适合作为一日游的安排。怎么说呢？从起点大概就在双溪市区附近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带着野餐，然后慢慢走，走到张家古厝，刚好可以用我们的午餐，那用完以后呢，再往回走，那这个行程其实是刚刚好，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条古道，中坑古道，
那很好走哎，
是蛮
感
好
觉很
走的，
好
蛮好
走。
走
对
的，
啊，就
对。
是那种。那个张家古厝现在有人居住吗？你说打理得很好。
没有，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属于东北角风景管理处他们在维护，所以整个步道跟整个那个地方的环境其实是很干净的。那还有这条古道，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以前我们的先民啊，在山里面居住不易，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平缓的地方呢，都会被开垦成梯田。所以中坑古道的梯田景观是另外一个特色。那目前这些梯田全部都已经被征收作为一个比较属于景观休闲用途，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一片一片的比较属于草皮式的梯田，在中坑古道上面其实是非常多的。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特色。那说到古道呢，我们刚刚讲到嘛，这一条公路呢，它这个区域是我们淡蓝古道的一个主要一个路段。那这里面除了中坑古道，还有平溪古道。那最主要是这个古道，它的蕨类生态非常的丰富。好，我们刚刚有说到淡蓝古道，它一个 logo，这个 logo 就是用一种叫做双扇蕨去设计的一个 logo。
双扇，哪双
对，双
扇？
扇蕨。 那个扇就是扇子的扇，
哦哦，很像扇子本身吗？对不对？
是，那就是因
哦。
为什么会把这个双扇蕨作为淡蓝古道的一个 logo 象征，就表示说它所行经这个路段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双扇蕨，而且这个双扇蕨它会生长在一个岩壁上面，而且它是属于比较中大型的蕨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岩壁呢，长得一大片的双扇蕨，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叶形非常的美，很好
我觉得
看。
它长得有点类似鹿角蕨的那个
哎，
感
对，
觉啦，可是没有像
是，
鹿角蕨这么枝桠，那么它是长得比较就是两把扇子那种很规
对，比
矩
较
的样
像，
子。
对，它有点像，两个半圆的扇
你
子
就是
所
把
组
你的
成的。
手摊开来，那其实就是有点像那种双扇蕨的
对
样
对
子，
对，
对。
是，而且这个
哦，
双扇蕨它是一种属于古老型的蕨类啊。什么叫古老型的蕨类呢？就是说，我们讲蕨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已经非常的久远，我们
百
可以
万
分
年
为古老
了，
型的蕨类。哎，不止哦，蕨类在地球存在的时间多久呢？4亿年，4亿
比
年
恐龙
前，
还久哎、
四亿年前就已经有蕨类的存在。好，我们怎么去区分那个年代呢？通常我们都会这样讲，古老型的蕨类，它的时间是在2亿年以前，这是属于古老型的蕨类。再来就是中生代的这个的，大概就是在7、8年前到2亿年前这个中间。当然，这个名称是不是这样的形容？我不是那么的确定，大致上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再来就是比较近代的，那近代大概就是从现在一直到7、8年前这段时间。那我举个例子，近代蕨类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呢？三苏啊，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吧？
是餐桌上的美味。
对，近代型蕨类有个特征是它演化的呢，会有一些比较有特异功能。什么叫特异功能呢？譬如说，像三叔，它会爬树，它会在树干上产生一个像鸟巢的一个形状，所以它又叫做鸟巢蕨，那所以呢，近代蕨类会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异功能。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双扇蕨，它是属于古老基因的蕨类，它就没有这样子一个特征。但是古老基因的特征呢，有一些蕨类它会有一些所谓的二出脉，那二出脉这个讲的会比较稍微艰深
二
一
出
点。
卖一二三四的二，然后把
对，
脉
二
的
出
脉
脉的意
吗？
思呢，是说它的一个茎往上生长的时候，它会上面分裂成两片叶子，所以这叫二出脉。那二出脉我们比较常见的，就像双扇蕨，还有什么呢？芒奇，芒奇也是迷你姐姐，你们印象我们去南仁湖的时候，走到快到终点的时候，那边有一整片的纯林的芒奇，那个就是也是
芒
古老
果的
型的
芒哦，是芒果的芒，
蕨，是，
男人
芒奇。
湖那女人溪吗？又
我
来一
还
个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没有找到女人兮。
这个梗下得不错。
好，下次再去找找看。
你们西好，然后你说那个包括有那个什么，鸟巢蕨，它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嘛？近代双扇蕨之类的，
是，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观赏蕨类生态的一个环境。那再加上那个地方呢，其实基本上都不太会有所谓的通勤用途的使用，现在几乎都是休闲，
以
跟
前
生
是
态，所以
耕
很，
作嘛，种田的，
对，
耕
那因为
作
现
什
在
么
那
的
边
地
已
方。
经没有什么住户了，非常的少，所以变成是假日，很多台北的游客呢会走这条路，开着车或者骑着重机，来到我们的大溪渔港来吃海鲜。大溪渔港呢，待会我们
大
就要
溪
来
渔
介
港在
绍它有
桃
什么
园
特别
呢，
的地方。
没有，
对。
东北角也有个大溪。
这个大溪跟桃园的大溪是不一样的。那在讲大溪、介绍大溪渔港之前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1号公路呢，它最主要是从新北的双溪到我们的头城大溪这一段路。但是要到我们的大溪之前呢，会有一段很蜿蜒的一个比较原始的路段。这个路段呢，会有什么惊喜呢？只要你时间对的话，非常容易看到蓝腹鹇。是。我常常去那边去观察
天
蕨类，我
哪！
只要时间对的话，我看到蓝腹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哇
啊，
塞，
这个也
小
是一
鸟
个，
哎、欸，
对，这也
它很
是一个
漂
意
亮
外
哎、欸，
的
蓝腹
惊喜，
鹇，对，蓝腹鹇很
是
漂亮。
非常的漂亮。
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淡蓝古道那个 mark 啊，我看他们那个古道上面，只要就是标示牌，就是讲几公里几公里，上面都会有
对，
一
都是
个
双扇蕨，
双扇
是。
蕨的有一个算印记吧，
是，没
标
错，没
记。
错，对，这。对，这就是说，淡蓝古道最主要的一个象征，一个景
哇，
观非常特别的双扇蕨的一个 logo。
还有更古老的蕨类吗？
好，那我们这个东北角这个区域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它的生态非常适合蕨类生长。我们刚刚除了介绍双扇蕨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蕨类， 它有个特
就
殊
是，
的名称呢，叫什么呢？它叫做蕨类界的活化石。哇，听到这个名称就
够
有点
老。
唬了。对，那为什么它叫做蕨类界的活化石？因为这个蕨类在3亿年前就存在在地球上面，而且最特别、最难能可贵的是，它3亿年前长什么样子，现在就长什么样子。那各
所
位
以
会
我
觉得
们
说，
看到的比红树其实就是它3亿年前的模样就对了。
是是，那我为什么要强调
哦，
这一点呢？或许会有很多的听众会觉得说，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蕨类，以前不就是长这个样子吗？
不
哦，
是
其实
哦。
不是的。那哦，我们再话说3、4亿年前以前，地球的生态是由蕨类在做主导。好，那时候的地球的森林呢，都是蕨类居多。然后呢，这些蕨类都长得非常的高大。
请
好，
参考《阿凡达》电影，
都
那
不
种
是
感
我们
觉。
对现在都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大部分都是匍匐在地表上的那些小型的蕨类，不是哦，以前都是非常高、非常大型，而且都是有树形的。那目前留有古老树形基因的蕨类呢，非常的少哦。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刚好像就是我们刚好提到我们的活化
笔
石
筒，
就是笔筒树，还有呢什么？还有台湾梭罗，还有鬼梭罗，还有台湾树蕨，这些都是有维持古老树形基因的蕨类。那
我跟你
除
讲，
此之
他们
外，
长得很像诶，梭罗跟笔筒树长得很像，
是是这两个非常的像。好，
对，
那这两种的区别最明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的笔筒树的枝叶新陈代谢脱落之后呢，它会完全跟它的树干分离。但是我们的台湾梭罗呢，它的枝叶新陈代谢之后呢，它会跟树干连在一起，好像会一层一层叠起来，像是在穿一件裙子一样，包在树干外围。好，
好
这个
像不一
是
样。
笔筒树跟台湾梭罗最容易分辨的地方。好，
那很厉
那。
害诶，但是笔筒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整过型，就对了，就是长
是
这样。
是，好，那它除了这个3亿年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很特别的一个特征之外呢，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在台湾，笔筒树非常的常见。那为什么叫笔筒树呢？就是因为我们把笔筒树拿来做笔筒。好，那这件事情呢，曾经
我以为
好
长得像
有
笔筒诶，
不
它是
是，
做黑板吗？
它是做那个实木板种兰
实
花，
木板，哦
是
哦哦哦哦哦哦，
好。对，那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蛇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树干呢，它的枝叶脱离之后呢，跟树干连接的地方就会产生一个纹路，那个纹路一片一片一片，好像那个蟒蛇的外观，所以叫做
鳞
蛇
片
木。
这样
对，
，OK，
是这样来的。好，
可以了
那它
解。
除了活化石这样的特征之外呢，它其实在国外它是受保育类的一个植物。那因为台湾呢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做了
对
笔
啊，
筒外销，结果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国外的学者。居然发现了台湾这个地方居然把这么珍贵的受保育的植物拿来做笔筒外销，所以他们一状告到联合国，结果他们就派学者，真的派学者来台湾，好，来调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这些学者来到台湾呢，哇，来到东北角发现满山遍野的笔筒树，结果
满
他们
坑
鼻子
满谷
摸，
的笔筒。
对，结果他们
压
鼻子
扁，
摸摸就回去了，哈哈，这表示
好
我
好
们
笑，
台湾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可以这
对，
样说，全世界的笔筒树的中心在台湾。那台湾的笔筒树的中心重镇在哪里？东北角。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有对蕨类有兴趣，或是对我们自然环境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去我们的一个东北角这个区域。好，走我们宜兰1号线道。好，这条公路非常非常原始、非常自然、非常漂亮的一条公路。好，来到我们宜兰头城，来到我们这边走一走。
它也叫大溪产业道路吧，如果要念得比较
嗯，
不那么拗口的话，
是
它另外一
是，
个别名叫大溪产业道。啊，这里的话应该也蛮容易，因为好像就它就在大溪渔港附近嘛，对不对？
是，
蛮近
对
的，蛮方便的
对。
这样。
那我们刚刚说很多新北的游客呢会走这条路呢，目的是什么呢？要来到我们大溪渔港吃海鲜。
海鲜，对，没有
是，
错，
好，对，这个听到海鲜，大家可能对眼
流
睛
口
就一
水，
亮，对，就流口水了。这个大溪跟我们桃园的大溪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靠山，一个是靠海。那我们这个靠海的大溪渔港呢，它有什么特色？其实它有非常多的特色。举个例子来说，听说有很多在台湾研究海洋生物的博士是靠我们的大溪渔港拿到博士学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跟说法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宜兰是海鲜，全台湾海鲜最丰富的一个区域。 大溪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多鱼类的一些物种，我们要去观察。很多听说很多博士生呢，会在渔船回港的时候呢，去那边等啊，等那些鱼货下来的时候，赶快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如果他今天发现新的物种呢，这就是成为他博士论文最好研究的一个对象。好，所以为什么说啊，很多博士呢是靠我们宜兰的渔港毕业的哈，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啊，你知道现在博士要去写博士论文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那个题目你要去想，你要去构思，啊，你要得到
直
教
到
授
教
的允
授的
许，
认同的话，要给他特别的东西。
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发现新物种呢，是应该是比较方便、比较简
当
单的
然
方
啦，
式啊。
对，等于
是，
发
好，这个
现
是，
明星一样。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哈，大溪渔港的一个特色。还有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因为它就是一个以渔获为主的一个渔港嘛。这个渔港呢，相信很多游客去到大溪渔港，对它的烫小卷哦都不陌生。到了每天下午呢，渔获进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新鲜的小卷呢去做穿烫，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现买现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大溪最有名的是什么海鲜呢？就是螃蟹。啊，我们这边有什么特殊的螃蟹呢？我不知道明丽姐
三
姐有没
点，
有。嗯，不
花
是，
蟹，
不是，啊，
我不就认识这两种蟹而
你
已。
说的这两种蟹呢，都是哪里呢？万里，好，万里
是，
蟹，对的主角，
对。
对，大溪
万
呢
喜，
这边特有的蟹种有什么呢？哈，第一个牛蹄蟹，好，那这个牛蹄蟹呢，它其实是在中秋节前是最美味的时候。那为什么要介绍牛蹄蟹呢？因为牛蹄蟹它的风味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它的价钱相对于像花蟹是便宜非常，平价非常多的。好，所以我们很多的懂吃的饕客呢，都会在中秋节前到大溪渔港，去买牛蹄蟹回去。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大溪渔港其中之一的一个特色的螃蟹。那再来还有什么螃蟹呢？另外一种螃蟹呢，叫做馒头蟹。
这个就有听过了，好像它长
对，
得
那
的圆圆胖胖的，
是顾名思义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馒
它的
头，
螯缩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海里面的馒。那这个
OK，
馒头蟹呢，也是我们宜兰大溪渔港的一个特色，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它也是可以吃的，而且这个馒头蟹有个特征呢，它在移动的时候呢，它的两只螯会举在头上，它走路的样子呢，好像在跳那个芭蕾舞，其实非常的可爱。
好可爱哦！
是，有时候我们
对，
在做导览的时候呢，我都会示范那个牛蹄蟹，对不起，馒头
馒
蟹
头蟹，
走路的样子呢，给我们的一个客人看，大家觉得都非常的有趣。
吃海鲜的话，你刚刚有提到山里面的景点嘛？那有没有跟大溪附近海边的景点有关的地方，私房景点你可以介绍？
有，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在那边吃海鲜，吃完海鲜呢，就我们要去稍微运动一下。在大溪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景点，那是哪里呢？它有一个"梦幻篮球场"的一个称号，它是在哪里？它在大溪的大安庙前的一个篮球场。
他怎么？
这个大家可以去 Google，对，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梦幻法呢？因为这个篮球场它就在海边，那篮筐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地标龟山岛。
龟山岛。
哎，对，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在那边投篮，哇，那个龟山岛当背景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一种打篮球的一种体验。
有龟仙
你知道
保
那个
护你。
龟仙 Google 上面的地图已经把最梦幻的篮球场这个解释已经贴上去，可见这里多么受欢迎。
是，
这样，那
对，
个真
大家
的很
就
漂亮，你就是篮球
真
场
的真的，
过去就是海边了。
我们去那边呢，都会有一个标准的拍照的一个姿势，但是前提是你要带篮球，你要带篮球去那边拍照，在那边投篮，那个球呢，这弧度呢，刚好在龟山岛的那个上方，就拍一张是最标准的一个网红照。
投篮十连拍就对了，在那边弄个十
是，
连拍，
对，
很漂亮。如果天气好的话，是真的蛮不错的。
对，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去打完篮球呢，旁边还有一条大溪海滨步道。那这条海滨步道呢，也非常的漂亮，它也是一样呢，我们就围绕着龟山岛沿线的这样子也修筑的一条非常适合慢慢走、慢慢散步的一条步道。那我们旁边会有很多的椅子，或坐或躺，在那边天气好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享受。
然后它好像远远的可以看到那个什么蜜月湾，就是比较远方那个蜜月
是，
湾
没错，
那个
没错，
一个弯
对，
弯的
是我
海
们
峡嘛。
的一个冲浪的胜景。
它其实是一个算海堤步道啦，就是在海堤上面， 规划的一个可以散步的海边的步道这样子。大
对，
概要走这样走下来要它多长啊？你有走过吗？
其实蛮长的。一般我们都是挑一小段再走。
啊，
如果
对
我们
嘛
从
哈，就
头
是
走到尾的话，可能需要
太
接驳，
哦
因为
，OK，
对
这
距
么
离真
远，
的非常
这么
的长。
长。
对，所以我们就是呢，好，待会我们就是在大溪渔港吃完海鲜呢，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打个篮球，好，走个步道，拍个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安排。
哦，不错哦。那吃哪里的海鲜？你有没有私房的景点？那边
好，
海鲜餐厅很多
说到海鲜哈，因为既然海鲜是我们宜兰的特产，在我们宜兰头城这一带呢，好能够存活下来的海鲜呢，一定是都有它的一个独特之道啊。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口味应该都不错，但是呢，还是有几家是大家非常推荐的，就是
在地
非
的
常
口袋
对
名
非
单
常
的。
对。那其中呢，在大溪渔港就有一间啊，它叫做阿雪姨，
阿雪姨，就是我上
对。
次要跟你去吃，然后他说关门的那一间吗？
是，对对对，就是那间。那
太
他
晚
以前
去，
呢？
5点太晚。
他以前是在渔港里面啊，他有一个
哦，
那
摊
个叫
位，
做对一个摊位，应该怎么称呼？就是他们的一个
渔
一
货
二
中
楼的，
心呐、啊，就
对
是一
对，
个
类
渔货
似
中心，
对
对
类
对
似
对，
渔
就
货
是
中
餐
心。
厅，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后来因为他们要改建哈，那个时间还蛮长的。后来我们这个阿雪姨呢，就在大溪渔港外面哈，有租去找了一个新的店面。那个店面呢，范围又更大，所以我们现在阿雪姨呢，如果说你没有挑对时间或者假日去的话，其实要排队要排很久，而且他们不接受定位的哦。啊，
很
所以
夯这样子，
最好呢就是避开尖峰时间或者是平日去前
平
往，
日对。
对，比较有机会可以品尝到我们阿雪姨的海鲜。
那我上次去没有吃到嘛？还好，下面爸爸有 Plan B，就是备用方案，
对。
那一家我觉得也很棒。
对我们的备用的一个那个口袋
餐
名单
厅，
呢，不会只有一家啊，还有第二家、第三家。
第二家
那
是
这
什
个
么？
第二家呢，就是小豪海鲜。
豪气的豪哦，小豪，好
对，
可
没
爱的
错，
一
就是
个
小豪
店
海
家的名
鲜。
字。
对，那这个小豪海鲜呢，它跟阿雪一样呢，都是走所谓的平价新鲜，好，那非常的鲜美的一个特色。小豪海鲜是比较走日式风格，阿雪一呢是就比较属于走快炒，
传统
对。
是这两
是是
间，
是，
因为我阿
嗯，
雪姨，我就只是在门口看一下，可是感觉它是那种传统的那个海鲜餐厅，外面就会有那种生鲜柜嘛。可是它就是很
是，
传统，可能大圆桌。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小豪海鲜里面的氛围，它就是感觉很像和风，走和风里面就
是，
是木桌椅什么的，然后在摆盘上面还有器皿的摆设上
是。
面，其实就还蛮就是还蛮舒服的啦。
不过这两家呢，同样都是非常的新鲜，好，也是平价。那风格不同，会有不同的一个味道。比如说像阿雪姨，它外面那样子的一个气氛，就会很想要让我去赶快进去点几道菜哈，再带几瓶啤酒哦。那个，对，那个其实是非常有气氛的啊。
下次有机会再
那
去这样。
好，那还有我们的口袋山啊，
口袋山，
这家呢，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海涛。
海涛啊，
对，这家海涛餐厅呢，其实在头城当地非常的有名。那它的特色呢，一样都是最很新鲜的海鲜，但是他们的一个用餐的方式是采定位方式，而且是无菜单料理。
哦，是哦，
是。
没有
那
菜
他们
单
的
的，
无菜单料理呢，定位要至少五位以上才可以接受定位。因为他们的分量是比较多的。而且走的是一样，都是走经济实惠，所以他们的一个我们可以上 Google 去查一下他们的网络评价，哇，那个评价数非常的高，
很多五
所以
颗星的，
对对，而且他的人气真的是非常的旺，
你都吃过吗？这三家？
对对，我都吃过，
OK，有口福啦，
是有机会来我们再去品尝
没
哈，
有问题，我们
再请两
尽
位姐
量，
姐
对，尽量凑足5个人去海
啊，
涛给他
没有。
吃一下。
三个人也没有关系，就是
哦，
付
真
五
的
个
哦，
人钱就好了。
就高升，
前提是要吃得下，哦，它的分量真的是
很
非常的
大。
多。
那有没有
那
什么点心可以吃的，或是？就是觉得你头城一定要去头城，一定要吃藕冰啊！除了吃海鲜以
对，
外，
好，
终于有
我
我
们
肚子
吃
可以
完，
吃了。对，你刚刚有没
对。
有？你们夏美宝宝有没有觉得？哎，刚刚讲海鲜那一段，有一个人一直都没有出声。
对，好，我们吃完正餐呢，好，我们来吃点心了。 那这个点心呢？对，刚刚米莉姐姐有提到，我们头城有非常有名的蚵仔冰。
是
那这个
的，
大家可能对蚵仔冰呢，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呢？阿
阿
宗。
中，阿
哦，
中啊，
那阿宗蚵仔冰真的很好吃。那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呢，是另外一家我们头城的老冰店。这家冰店呢，它的名称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它改建过，那现在改建的呢，其实有点像文青风。它外面的招牌呢，写了联发冰工坊。
联发冰，联
我第一
发
次
科
看，
吧？
对，
对，我刚刚也想到联
我
发
第一
科
次
吧，
看到的时
联
候，
发
我
科
真的联
开
想
的。
是跟联发科什么关系呢？好，后来呢，好，我就带明莉姐姐进去，好，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品尝是那时候，好，那这家冰店有什么特别的呢？它除了偶尔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口味，就是什
什
么
么？
呢？拖把辣，
拖把辣
哎，
在那边很不是很常见吗？
土生土长的
对，
拔
是很
蜡，
常见。对，那它其实蛮常见的。那为什么会有特别呢？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托巴拉呢做成冰淇淋，而且这个冰淇淋的风味呢，就是保留了托巴拉的那种香跟
拔
酸，
蜡香，
好，还有融合冰淇淋的那个甜，其实非常的协调。
到底为什么是叫托拔蜡？它是
好，
它有另
那
外一种，在宜兰当地也叫，在同仁当地也叫托拔蜡吗？
这个问题呢，我有问过联发冰工坊的老板娘。好，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个托巴辣呢，在你们店里面是一个特色呢？”他就跟我说：“他问我说，你知道我们这边叫托巴辣是怎么一个称呼吗？”我说：“怎么称呼？不就是托巴辣吗？”他
是
说：“不
啊，
是。”他说：“我们这边叫托巴辣叫做什么呢？咸水瓦巴。
咸水瓦板，巴来巴来，咸
咸水
水
是
的哦，海
好，
水，
对啊，我来翻译一下哈。”就是什么呢？咸水啊，咸水嘛哈，就是咸水。那瓦巴呢，就是月亮的月，拔河的拔。好，
对
那
吧？
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那这要话说，头城以前的拔蜡的品种呢，叫做东山月拔这个品种。好，所以呢，有时候他们讲瓦巴，其实指的就是拔蜡。好，那因为月嘛，就是圆圆的月，所以它其实有取那个圆形。所以他为什么叫月拔哇拔，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在讲拔蜡的意思。
胖
好，
胖圆圆
那
的，像月亮一样。
是对。那为什么叫做咸水哇拔呢？因为头城位于东北角
海
的海岸
边，
嘛，所以终年就受到这些海风的雾气的熏陶，所以它那个拔蜡的风味呢，品质是非常好的。那这家联发就把这个拔蜡呢做成冰品。哦，其实真的非常的好吃。一开始我比较喜欢吃芋头，我后来因为吃到这个口味以后呢，我
没
现在第一名是头巴辣，
一次
哎，
成
第二
主
名才
顾，他
对，
才
第二
是
名才
哇，
是芋头，所以对，非常推荐，对，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品尝这两种风味。他们这家店其实跟阿忠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口味非常多，大概
对，阿
有，
中口味就只有几种，他这边大概有
对，
起
我
码有
记得
十
这
种
边
吧。
有差不多，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的一个花生卷，
对，
花
里
生
面
卷
包
是宜
千
兰的
奇林，
特产，
对，
对，是宜兰的特产。那这家花生卷呢，它里面可以有选两种口味的冰淇淋。那而
对，
且我看很多的网友的评价哦，他们说他们家的花生卷那个花生好像是不用钱的，
对，
所以会放得
包
非
起
常的
来。
足量。对，所以这家冰店呢，真的是非常推荐有来到我们头城的朋友呢，可以去品尝一下。
我那天有去嘛，我就是补充一下，就是那天去我们真的是已经要去头城坐火车了，然后他就临时就在路边，他自己还不知道，我就经过，然后说，那家他有印象。就我们进去，他那家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是一个，他还没有整，他是2023年整修的，他以前就是很传统的冰店，所以可能生意没有很好这样子。然后他以前是做那种，以前不是藕冰都会批发吗？所以他那个以前的也是做批发。那他改完之后就觉得很漂亮，就是那种木质的调，然后就弄得很漂亮的一个场域啦。然后他刚刚夏美爸爸讲的那个花生，他不是用花生粉他就一整块花生糖，大大的花生糖砖在那边。然后你有人去点，他就立刻用那个刨刀啊，把那个花生粉刨出来，是很新鲜的花生粉，然后放在那个润卷皮的那种里面，然后里面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两颗冰淇淋这样包，很好吃
对，一定要加香菜哦。
你这样那个。拒绝香菜的人我很恨这样，可是可以不用加啦。如果不喜欢的
对，
话，
不过那
那
真的是画龙点睛的味道。
真的没有错，没有错啊！除了这个几个口味，当然还有花生、大花豆啊，还有那个火龙果， 红色的
对，
火龙果，所以有那种很漂亮红色的红龙果，还有那个洛神啊，还有桂圆黑糖什么那些，所以口味非常的多。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头城，真的要去那家试试看，而且不贵，一颗冰淇淋才20块，然后
对，
那个花生卷两颗嘛，就是这样一套大概50块，所以非常的便宜。就当做你去刚刚像那个夏美爸爸介绍这么多景点，你海边也走了，餐厅也吃了，然后做个 ending 去吃个小点心，吃一吃头城有名的藕冰，好，就是这个
对，
一日游的旅程就非常的完美的结束。
是没错没错，而且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拍照，就是一个网红拍照的景点。
对，就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空间，是米莉姐姐这么要求的人，就也很喜欢去的那个地方，就对
是
了。
的，
这个地方香香姐姐也可以去吃哦。
太
冰
好
淇淋
了，
是
终
素
于，
的，那个花生，然后加上那个香菜，我是真是还蛮想试试看。 对
真的
呀、啊，
好吃，真的好吃，
真的
真
好
心
吃，
推荐。
这就是绝配。你的花生卷
对，
冰
真
淇
的，
淋没有香菜，就少了一股灵魂，你懂吗？
是花生卷跟香菜是好朋友。
对，绝配呀！好啦，今天的节目哇，听那个夏美宝宝介绍很多那种私房景点，真的米粒姐姐都没有去过所以。终于台湾也有我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也有只有夏美爸爸这么厉害的那个在地达人介绍我们，可以下次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头城那边的话，就是要安排他介绍，照着他的行程这样走，你的一天会非常的丰富。好啦，谢谢夏美爸爸今天又给我们这么精彩丰富的内容。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投城玩哦。
没
OK，
问题，谢谢，拜
拜
拜。
拜。Yeah，拜拜。